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有个樵夫只给季布一条路，您从这儿往上走吧。上山去之后，绕过那片竹林，就是范老先生的住家了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季布按着这樵夫指的方向，转过竹林来这么一瞧，果然眼前出现了一座小庄院。啊，好清静个去处啊，柴扉虚掩，几间草舍茅庐，院子里边栽了不少的桃杏树。季布冲着些军校摆了摆手，那意思都轻着点啊，能不轻着点吗？走路几乎都蹑足千踪了，现在连咳嗽的人都不敢咳嗽了，干脆憋着点吧，别把这老先生给惊动了。季布到跟前轻轻这么一叩门，这里边出来个小童。这小童儿这么一瞧，客人您找谁呀？请问范老先生在这儿住吗？正是，请您回禀一声，就说门外有一个生意人到这个居超这盒做买卖，做亏了本了，这些人呢想回家也回不去了，困在此地了，那么求先生指一条明路。干嘛这么说呀？感情这个季布临来的时候啊，那费鹤跟他交了个底儿，说您去了之后啊，别那么岳武扬威的，我是将军，这不行。据说是这老先生烦这些人，甭管你是文官武将，他瞅着都别扭。您必须说呀，您是买卖人，说您做买卖亏了本了，他还能帮助帮助您。老先生就这么一个性。季布为了请贤，嗨，装做买卖人装什么都行啊，只要您能出山，能给我家项将军出力，我季布啊给你跪着都可以。所以他才这么说。这小童一听，哦，往季布身后瞅了瞅，哦，这都是您带来的人呐，不错，没都带来，城里还留着多一半呢。这小童眼睛更尖，他一看，哦，这都是买卖人呐。小童心说，这都做什么买卖的？怎么瞅着这些人都非常之彪悍？那当然啊，这全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啊，好一个个那体格多棒啊，现在反正啊都眯着点，拱着肩缩着背数猫食的都在那扣着，那也不行。从他们的眉宇之间，从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就能看得出来不像是个买卖人。所以小童乐了，您在这儿稍候一会儿啊，我看看老先生起没起床呢。季布心说，高人怎么这可真应那句话了，日上三竿僧未起呀，看来名利不如闲呐。这老头在这深山老林地方这么一待，想睡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，想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起，这都多大晚了，感情还没起床呢。啊，您受累。小童进去功夫不大，出来了。我家先生说，房中待茶，您随我来。好好。季布从后边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，都在外边这待着，别都进去。怎么茅庐草舍才有几间呢？嘁哩哭哧进去这么一大帮人，不合适，听我招呼。这些军校点头，都在那规规矩矩的戳着。季布跟着小童进屋了，进了门来这么一看呢， 迎面这站着一个人，哦，这位老翁看身高在7尺开外，年纪不小了，鹤发童颜，发似三冬雪，须如九秋霜，可是呢长着一张娃娃脸，哎，那个脸庞啊红扑扑粉如如的，气色非常好。在这地方待着空气这么好，那气色能错得了吗？看老者葛巾布袍，腰系丝绦，足蹬马履，不用问，这就是那范增先生。季布赶忙上前施礼，他是个武将，他怎么一着急呀、忘了，以为是在大帐里头见那项梁了，插手施礼。他刚这么一抱拳，季布想坏了，要露馅儿，赶忙是一揖到地，先生在上，小子这厢见礼。这范增啊手捻胡须看了一看季布，哦，呵呵，将军平身。
哎，
季布想麻烦了，怎么给我认出来了？哎呀先生，小子是个生意人呐、我是个买卖人。哈哈，范先生笑了，将军何必如此呢？看你的二目双睛，从你的眼神就能看出来，目光炯炯，看你这魁梧的身躯绝非等闲呐、不知将军从何处而来？哎呀，季布一想，让人都给点破了，我还装什么洋啊，干脆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得了。老先生请上，再受我一拜。何必多礼呢？末将不才，季布是也，是奉我家项梁将军之命，特地赶来居超请先生出山。哦，呵呵呵，坐下讲话。范宾主落座了，小童给打过一杯茶来。什么茶叶？没茶叶，松子茶，喝吧，清头明目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喝这水啊败火。季布啊哪有心思喝什么松子茶呀，哎，一进门来开门见山，既然是说了这句话了，请您来了，干脆吧，把屋门打开，从外边这么一招手，那些军校就进来了，把这个礼物啊往院子里边这么一摆。呵，半院子都是什么呀？古代的礼物也比较笨拙，哎，讲究七劳之礼，什么牛啊羊啊猪啊，彩绸彩缎啊药材啊等等的，哎，一大堆。范老先生一看，哎，将军这是何意呀、这是奉我家项梁将军之命，略献薄礼，不成敬意，请老先生笑纳呀。范增摇了摇头，这些东西我绝不能够收啊，请将军你还把它带回去，回去告诉你家项梁将军。范增，老矣，是老朽了，朽木不可雕也，我不能出山，出山也没有什么作为了，哎，我已经70岁的人了，人到70，古来稀呀、哎，50之天命，60而顺，70而随心所欲，不逾矩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季布听得这样，二次站起身，一撩衣襟，扑通，他给范增跪下了。老先生，您不能不出山呐、不瞒先生，当今二世残暴，英雄并起呀、先生抱惊天伟地之才，胸怀孙吴之策，何必与草木同修，空劳山林呢、称为喜哉呀。像您这么大的本事啊，您就守着这山石树木待着，那多可惜呀。今天我家将军项梁，他乃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啊，我将军仗义行仁，文武俱备，在会稽起事以来四方响应，过江西征， 群雄设伏啊，我家将军久闻先生之大名，特来上请。幸按时招应，垂明心事，区区博弈，请您收下这些礼物，随季布下山吧。哦，范增赶忙把季布给搀扶起来了。将军平身，容老朽三思啊。这个范增啊，他不是不想下山，那么他还想什么呢？像这样的人物啊，他都有一个理想，他想要把自己这身本事啊，那么献给一位真主明君，确实是想治国安邦，哎，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人，他才能出山保他呢。另外范增啊，自幼年拜师杨真人啊，跟老师学了很多的本领，这是满腹的韬略。原来按照他老师的意思啊，就想这个叫他出家算了，哎，范增不干，就把自己这个理想跟老师说了。老师很感慨，告诉他，那么你一定要长住眼睛，你保啊一定要保一个明君，嗯，不要轻易的出山，按照你自己现在这个想法要想得到实现，还得呀30年。这是好几十年前跟范增说的这话，果然只等到70岁了，今天才有人来请他。范增啊，确实现在也犯合计了，怎么我就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去干嘛去呀？70岁的人了，风烛残年了，我不去了。季布一听，哎呀，老先生，您还年轻呢，啊？范增差点乐了，这怎么回事？看来将军你很会说话呀、啊。哎，见物增价，逢人减寿啊。哎，人家买件东西叫你看，你看这值多少钱？这个起码也得50，其实啊是20块钱买的，人家听着就痛快。您看我有多大岁数了？我看您呐、啊，也就是40挂零。哎呦，别开玩笑了，我都57了。可虽然嘴里这么说，心里特别高兴。所以范增说：“你这个人挺会说话。”季布一听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说您年轻啊。我可以跟您比较一个人，当年有一位姜吕望，姓姜名尚，字子牙，70岁，他在盘溪垂钓，遇到了明主周文王，把他给请到西岐去了，80多岁才登台拜帅，给周朝打了天下，周朝延续了800载。所以说您呢比这个姜吕望您还年轻的多呢。嚯、哦、一番话说的范增哈哈大笑。哎呀，范增心想，这个项梁手下能有这样的武将可太不容易。自己本想一见面啊就一亮份一摆谱把他气跑了就得了。这季布啊根本不生气，哎，他是一会儿一施礼，一会儿一鞠躬。与其说他在那儿坐着，倒不如说他在那儿站着，压根儿也没踏踏实在那儿坐一会儿。范老先生很喜欢这样的人，哎，一般呢、啊，这个长者心里都是这样。这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，他就需要别人尊重，尊老爱幼吗？你越尊重他呀，哎，这个老人呢反而倒越谦虚，哎，你越关心他呀，哎，他倒越客气。今天范增一看季布这个人呐、啊、很懂礼貌，嗯，这个人真不错。他心想，这个项梁手下有这样的将军辅佐，这个霸业很有希望。哎，老头一高兴就答应了，哎，跟季布下山。呵，把季布将军给乐的差点来个倒折虎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么顺当，我算计啊，这旗鼓山骑马 我得跑八趟。嘿，一趟老先生答应下山了，不知您什么时候起身？我不才在此伺候先生，我呀不走了。嗨，老先生一听，这又何必呢？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嘛。我既然答应你跟你下山，那一定咱们就得走，你不用在这看着我，我也不会跑掉。你回城里准备准备，我也收拾一下，咱们后日后天呢一起动身。季布非常之高兴，辞别范增下山。哎，到了是日这天，老先生果然带着那个小书童来了。季布啊，与这些军校像众星捧月似的，恨不得要背着这老头，就把范增给请到九江。项梁一听说季布真把范增给请来了，呵，项梁也激动坏了。头天呢，他就沐浴更衣呀，吩咐人黄土垫道，净水泼街，干嘛？接皇上？不是，接贤人。就这样，项梁还觉得呀，有点对这位范增先生还不够尊重呢。我这算得了什么呀？当年周文王请这个姜吕望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居辇让出来，让姜子牙乘坐那居辇，文王呢帮着拉车，文武太过意不去了，姜子牙也不让啊。哎，文王呢跟着走吧，跟着走，他用手扶着那车轱辘，哎，据说是走了800单8步，所以周朝呢延绵了808年。哎，这是那么说吧，人家周文王聘贤都那样，我项梁算得了什么呀？所以他接出好几十里地来，一见范增要施大礼呀。范增赶忙下马搀扶啊，将军高见啊，恕老朽来得鲁莽，恕老朽来迟了。哎呀，项梁是倒退两步啊，量久闻先生之大名，日夜想念呐，很想一会辞言，又与军务繁忙，未得相见，今幸蒙先生不弃，屈赐垂顾，以为项梁平生所愿。哈哈，范增微微一笑，我闻将军是为楚后，唱此一举，天下归心，万民属望啊，将军威武所及，孰不敬仰啊？区区老叟此次来到九江，怎敢不尽心竭力以报将军知遇之恩？嘿，这二位这冲拽，旁边人一瞧，行，咱快点走吧，再待一会儿全掉沟里了，别知乎者也了，赶快给请到了九江城中率府设宴，哎，拜这位范增先生为军师。呵，从此项梁啊，和这位范增先生食则同桌，寝则同榻，不时的向这位范老先生问计，不谈则已，这一谈呢，项梁打心里往外服了，咱们范增先生读的书太多了，知道的事儿也太多了，你这么说吧，什么天文的、地理啊、政治的、军事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，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。哎呀，项梁乐坏了，有这样的贤人辅佐，我看像是霸业必成。正当高兴的时候，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。怎么了？就是那第一个啊，高举义旗，举旗造反的那个陈胜啊，让章邯给打败了。最后呢，这位陈胜王让他手下的车夫庄古把他给暗杀了。陈胜、吴广啊，农民起义的两位领袖啊，吴广跑了，不知道败到哪儿去了。哎呦，项梁赶忙向范增问计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范增冷笑一声，此乃陈胜之过也， 陈胜吴广二将确实立了很大的功劳，揭竿起义在大泽乡，渔府丹书嘛，他们领着头，所以天下英雄响应。陈胜吴广呢办了不少的好事情，他错在什么地方？一是用人不当，二呢急于称王，他不应该自己称王，所以我劝将军你也如此，你要成霸业不是吗？别急着忙着，自己先找个宝座坐下，将军应该以天下为公，报六国之仇啊，这样才能人心悦服，诸侯响应，秦国虽强啊，也能一举可破呀。项梁点头称是啊，先生言之有理。那么以先生之见，项将军，我想最好啊，能访一位楚王的后人，立他为王，大事就矣。项梁一听，这可真是一条妙计呀，妙言就在三五句，不受真传枉徒劳，多谢先生。项梁赶忙派季布钟离昧带领着人到处去寻访楚国呀国王的后人，这可麻烦了，怎么六国全让秦始皇给灭了，你访这个楚王的后人上哪儿访去？呵，这二位将军真是踏破铁鞋呀，东一头西一头啊，累得腰酸腿疼，也访不着这楚国后人，大伙儿都有点泄气了。忽然有一天呢，钟离昧带着军校正在路边青石那儿坐着休息，就听山坡上有小儿嬉笑之声，钟离昧回头这么一看，只见山坡上有一个放羊娃赶着羊群往山下跑，后边有好多小孩追他，一边追一边打，打这放羊娃，可是这放羊娃面无惧色，一点也不害怕，他笑嘻嘻的瞅着那帮小孩，跟他们那儿嚷嚷，你们不要追打我啦，别看你们都是你家父母的亲生之子啊，可你们都是黎民百姓啊，我虽然是雇佣之人，我是人家的这么一个小打杂的，但是我是王侯之贵族哟。钟离昧听着这话，呼的一下站起来了，快跟我来。这些军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将军发现什么了，钟离昧腾腾跑过去把那些孩子给劝住了，别追了啊，好孩子们，不要这么打闹了啊，磕着碰着不好，快快快，该上学上学，该打柴打柴啊，快走吧，把这些孩子都给驱散了。然后钟离昧转过身来看了看这个放羊娃，只见这个娃娃年纪也就在十二三岁的样子，梳着两个小爪髻，前发齐眉后发盖梗，生的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，真是眉清目秀齿不春红啊，身上穿着一个小坎肩补丁落补丁，下身这裤衩啊撕得一条一条的，光着脚穿着一双草鞋，那鞋帮都飞了，光剩鞋底儿了，手里头拿着个树枝子，是为了赶打羊群的。哎呀，把钟离昧给看呆了，他赶忙上前施礼呀。钟离昧也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在这儿巧遇楚国昌平君之子，迷心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